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才我们的长老已经有稍微跟我们说，今天是什么节？说是刚才听到，还是本来就知道，还是刚才泄题了？长老泄题了哈。我想戴向杰在我们教会，因为他们是都一直有在讲系列哈，所以我们教会比较没有一些节期上哈，没有一些节期哈。那因为今天刚好排到我讲到哈，我就想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在长老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节期哈。那节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哈，今天是点第一根哈，这个都还没点哈，这点第一根蜡烛哈，这个第一个主日，我们的主题叫做期待希望哈。那第二个主日我们会点第二根哈，就是下礼拜天呐哈，会点第二根哈，那是准备跟信心哈。那第三个礼拜哈会点这根哈，宣布跟那个希望啊喜乐哈。第四根这根哈就是启示跟上帝的爱。好，那中间这个时候什么时候点呢？就是圣诞夜那天晚上点。好，那为什么圣诞节那天晚上点？因为这个蜡烛哈，白色代表上帝的光哈，圣洁光哈，它来到世上哈，所以这是那个圣诞夜的时候点这一根哈，就是上帝耶稣来到哈。那也就是说所以说在点这些蜡烛，其实也是在表达，或是说我们在做一个在我们信仰上来等待哈，等待一二三四，我们用四周的时间在等待我们的主耶稣要降临哈，要降临，我们等待我们希望哈。那我想我们应该都有等待，或是等待家里哈。你们比较年轻了哈，你大概等你看你们左右邻居哈，家里的还是叔叔阿姨他们哈，他们的孩子降生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等待过这样的经验？好，大概你们是还没有了哈。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等待一个小朋友降生的那种经验。那你觉得那些父母？就知道怀孕之后，然后就坐在家里一直等这样子嘛，等到要生的时候再去医院这样子嘛，有没有人这样子？会不会这样？不会嘛，不然他们都会怎么样？他们会怎样？他们知道他们有小朋友，譬如说好，明年的五月好要生了，他们会做什么事情？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啊？坐在家里等医生通知啊，你的预产期到了，赶快来生吧。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动作？会不会为这个要降生的这个小朋友预备一些东西？至少啊，哦，至少可能还不知道男的还是女的时候，就先预备那个买的衣服，大概比较棕色一点的哦，不要太粉的，也不要太蓝的，因为还不知道男的是哦，我们都会预备，不是吗？我们在等待我们的一个小 baby 要出生在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预备，我们都为他们，包括他们所要睡的床，他们所要喝的奶瓶，他们的尿布，我们都会去做一些预备，就等到那一天他降生了，这个那个，这有一个新妈妈在那里，我现在看到了哈，我们都会预备一些东西让这位小朋友来降生。好，那今年哦，我们的上帝很恩待我们教会哦，我们教会有差不多十二个还是十三个哈，那个新的小 baby 哈，那个今天早上哈，我们就有五个小朋友哈，在12月25号要婴儿洗哈，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家里面或是说我们的孩子要降生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做一些的预备哈。那我今天我就在讲说，那我们的主耶稣要降生，我们应该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啊？那个在我们来看一下哈，主耶稣在还没有降生之前哈，在旧约的时候，其实就很多很多的预言哈，很多很多预言。那包括 在弥迦书这边，就预言说啊、有一个弥赛亚，他是从哪里来呢？他是从亘古，从他的根呢，是从最早最早的，他是太初就有了，这是弥迦书所预言的。那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先知是谁？你们知道吗？一个叫以赛亚的。今天我们念的那个经文，以赛亚这位先知呢，其实他更厉害，他更厉害，怎么厉害？他整卷53章，以赛亚是53章，他几乎都很大部分都在讲耶稣，对不对？他要怎么生在哪里，怎么连挂在木头上啊，怎么死在木头上哦，然后死而复活，哇，连生在伯利恒这么小的他统统语言，这么厉害的一个以赛亚他预言这一位弥赛亚要降生的时候但是他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以赛亚书第7章的时候他说这一位主呢会让我们有一个记号吧，这个好像这个、好像是台语的他会主要给我们一个记号就是童女怀孕生子就是说有一个弥赛亚要来，那他要来之前呢，我会给你们一个记号我会给你们一个记号那个是什么记号呢？就是一个童女的怀孕生子。那这个以赛亚书呢，他预言耶稣来，你知道以赛亚书差不多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差不多700年的一个先知啊。你可以想象说我们在座有没有人700年前就预言你要降生，有没有？没有啦齁，包括我们的蔡牧师也没有700年前就预言说700年后有一个蔡茂堂牧师要去和平教会当牧师齁。700年前这位以赛亚他就预言了，说有一个童女，他给我们几个记号，童女生子。那我们可以再想一下，就是说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现在已经出生了，对不对？若是有一个人告诉你说那个民国几年会有一个差不多长了差不多150几公分的然后他在高雄出生然后他要念哪里若是他现在才告诉你们说我的经过，那有稀奇吗？有没有稀奇？一定不稀奇嘛，因为我的经过已经经过了嘛，对不对？但是以赛亚书是700年前，所以而且预言的这么样的复合，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会不会怀疑？会啦，一定怀疑嘛，怀疑说这不太可能嘛，这哪有可能？没有那么厉害的人能够在这么几百年前就预言一个弥赛亚要降世，而且这么样的复合，说这本书怀疑说这一本以赛亚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一定是耶稣降生之后写的啦，一定是耶稣降生之后写，所以没有什么稀奇嘛，通通嘛都可以复合，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就变成一个非常让人家科学家圣经学家考古学家一个非常非常争议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以我们来讲，我们当然是相信说以赛亚书是上帝所默示所写的是真的，但是对不是基督徒来讲说靠可能的代志其实当我在每一次在看以赛亚书，其实我是很震惊的。你不信你去看以赛亚书，真的你是看以赛亚书你是会震惊。为什么？怎么能够把耶稣基督的降生写成这样子？怎么有可能？所以难怪人家会怀疑你以赛亚书是耶稣降生之后才写的，这是很合理的怀疑，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让这个战争战了1000多年，在1947在1947年的时候，在死海这个地方，一个昆兰这个地方，发现了古卷， 他发现了在这个，在他这都是个沙漠哈，但是在这里发一个洞里面，好，我们看这个是，其实他挖出来不是那么整齐的哈，这个是我是把他这个是已经透过五六十年这些考古学家非常非常努力的这样，就差不多这样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这样拼凑的嘞，是这样拼凑出来的，五六十年的。他们这些人这样一点一点拼凑出来，那感谢神，整个在那边，在这里，好、哦，这个昆兰这个旷野这边，总共挖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古卷，所以他们就努力的这一拼，这个都是旧约的书信，都是旧约的书信。好、哦，我想你们都是能够，你们都上网，就是你就打上那个死海孤卷就好，四个字哈、哦，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哦，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消息。他看到说，这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1967对不对？1947，然后再加上700年，哎，多少年的东西啊？他竟然能够在这里才被发现，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若不是上帝保守，或者说上帝有在这里面，我觉得以人的是，以我看是绝对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谁发现的呢？就是这一位了。好，啊，这是他是2007照的照片了哈。那我刚才说1947嘛齁，那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十几岁而已啦齁。他是个牧羊人，他是个牧羊人。然后就是有一天呢，他的羊走掉了，走失了，所以他在找他的羊。他走他的羊的时候，他就到那沙漠那里啊，他看到一个洞，他想说，我的羊不知道会不会掉下去里面齁。但是他还有点聪明，就是你不敢这样贸然就跳下去哈，就他还知道拿一块石头哈，试试看那个洞的深度嘛哈，万一跳下去就太深的话哈，他还有点聪明，他再拿一块石头试试那个深度，一丢，你弄山洞的话丢下去是土的声音嘛，对不对？哦，但是他丢竟然是什么声音？瓦片的声音呢？咚，哇，好奇怪。啊，怎么这样？哦，他就一拿一个更大的石头来丢，又是那个好像有破碎的声音，咚！哇，他就想说，哇，这下好了哈、哦。他想说，他想到是什么财宝啦？他以为他要发财了啦。他想说，哦，这一下子稳了哈、哦。哇，所以他赶快回去哦，邀了他几个这些朋友哈、哦，这些牧羊人哈、哦、啊，拿绳子好，你们在上面哈，把人哈往下拉哈，下看看里面是金银财宝嘛，所以他们就抱起来啊，抱起来一打开，哇，大失所望哈，里面是什么？都是那些刚才我们看到那些碎片呢，啊，碎碎的哈，啊，两三千年的文字，他们看得懂吗？他们当然看不懂啊，这是什么东西呀、啊、哈？所以他们是看不懂那些东西，所以他们就有一天就觉得说很无聊哈，觉得那怎么办呢？哦，他们就拿到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物那边了。他说：“这个你看你需不需要送给你了、啊、哈？”啊，这个神物说：“那个神物看也看不懂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然我拿来烧好了哈，就拿去当哦柴烧一样啊，让我看他不用去砍柴了然后哇。”但是有一天呢，因为那个时代哈，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那个人安咚咚咚在卖那个拍档古线哈，就从你这边买东西，然后去那边换东西哈。我们那个时代还有哈，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古董商来，他就说：“你在烧什么、啊？”他说：“就是一个牧羊人啊，不知道是哪里挖出来的东西啊。”哈，他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啊。啊，我就不用砍柴啊，就拿这个烧啊。哈，哇，天哪、啊，这个考古学，这个考古的哈、哦，这总是还有一点点这个知识啊，就想说，这个有点哈、哦，可能他也看不懂，其实他也看不懂，但是他说可能会有一点价值哦，他说啊，不然你给 给我，然后我给你换掉，说啊拿去嘛，反正他也看不懂这些什么东西哦，哇，他就把他全部带走了，他带去哪里？他当然呢，他就带到罗马，哦，给那个大主教他们一看，说不得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哇，以赛亚书，哇，把他们吓死了哦。但是他们当时也还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嘛，因为你就这样拿过来，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哈？啊，只是这样碎碎片片的，我看不懂哈，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开始挖，就从那一次开始挖，开始挖，开始挖，所以在那个地方，很多的洞里面都有，就是从这样开始的。所以呢，找的差不多，现在差不多拼凑，差不多有800卷，有800卷，啊，旧约，那很。很感谢的就是以赛亚书是最最完整的一卷的，最完整的一卷。所以呢，在这里呢，可以知道说，我们上帝700年，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还没有来之前的700年前，上帝已经预言，我要差遣我的爱子，我要他去拯救世人，他要怎么生？要生在马槽，要他的名字叫以马内，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都已经告诉我们。那弟兄姐妹，700年前上帝讲这些话，现在都应验了，那你信不信？信不信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再来，那就换你要不要信了，对不对？因为700年前现在已经挖出来了，已经告诉你，已经不用争论了。本来是还在争论的一个以赛亚书到底是真的假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新约两个地方，我只用两个地方哈，就是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哈，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他称他为道，哦，道成肉身。他说这个道是跟上帝同在，道就是神，这起初就有上帝同在。就像我们刚才在加弥迦书那边说的，这位弥赛亚是起头的无啊，起先就有的。他不是被造的，他是起先就有，他这个是跟上帝同在的。然后接下来约翰福音，他约翰在34节那边他又讲一句话说，为这一位主做见证，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在34节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个他是从头就有的，第二个在哪里应验的那个说要有童女生子，在马太福音有没有？我们每一次我们每一次在信仰告白，我们都会讲到这个哦。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同在。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到现在至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非常非常肯定的知道。上帝透过700年前的先知，让我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真的来临，而且照他所预言的来临，照他所预言的来临。那我想，我今天要讲到预言跟应验，只要讲到这个部分，我想要跟大家比较谈的、分享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再来了，而且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他的事工了，他升天了，然后他告诉人说他要再来。那他要再来到他来的这一段时间，他说他要再来，但还没有来嘛。他告诉我们念圣经说，那一日我们都不知道，那一日我们不知道。那再来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你觉得你需不需要做一些预备？就像刚才我们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孩子要出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帮他买尿布，必须要帮他买他的床，必须要为他做很多很多的预备。但是主耶稣说我要再来，那你要预备吗？你要做预备吗？还是你觉得说算了，等他再来再说吧。有一个遇到故事说，有一个三个这个见习的小魔鬼的他有一天上那个魔鬼就派他说，你到人类那边齁，给他们欺骗他们，看他们齁让他们那个来归我齁。这三个见习的小魔鬼呢，就正好要出发的时候，这个撒旦 这撒旦说，来，我召见你们一下，哇，他们就很高兴的去接受这个召见，啊，魔鬼就问第一个撒旦说，这个小魔鬼说，哎，你去那你要你有什么计划啊？他说，我做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我最重要的我就是一定会说服他们这个地上的人不相信有什么天国了，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说服他们没有天国这回事，他们可以预守预约，没有天国这回事哦。那我会想尽办法说服他们。哇，那这个魔鬼这觉得说，这样也可以的哈。然后就叫第二个来说啊，那你呢？他就说想一想说，我也有一些计划但是呢，我最重要就是我会想尽我想尽我的办法呢，我一定会要去欺骗他们说以后末日的时候没有地狱了，所以你们也可以看你们要做什么事情，你们就去做吧，因为没有地狱嘛没有地狱，所以你们就放心嘛所以我会告诉他们没有地狱哇，那个这个撒旦也觉得说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也不错那就第三个说好，那你呢？你下去那个跟要怎么欺骗这些人类呢？哇，他就想想说，我的方法很简单你的方法最简单那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呢，我就是要去告诉他们说你还有很多时间，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说要来那还早了所以说有告诉你说他要来，对不对？但是他还早了你还有很多时间你有生命呢没关系你也不知道，我还年轻嘛，我还三四十岁，这么年轻我还早，我还有很多的生命，我有很多活力，你实在是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东西你不要去想那个什么主耶稣再来啊，什么你的生命有多长，都不要想那个你的时间很多。哇，这个撒旦就觉得这个方法好你就是欺骗他们说你的时间很多，你的时间很多，让他们心里面一直觉得说我的时间很多，我的时间很多，所以我都没有关系哇，这魔鬼就这样下去了那我要请问说，你们刚才来的时候你们遇到哪一个？有没有遇到？都没有遇到，还是遇到上帝？就没有遇到这三个人没有遇到这三个来世上要见习的这三个小魔鬼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忽略掉，对不对？我们会没有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我们常常觉得还有时间嘛这个后天才要考试嘛，明天才可以念书嘛就是这以前我也是都这样就是还有时间没有关系但是所以是说我们要警醒那第一个我想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要我们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这个十个童女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在等新郎要来迎接他们，对不对？有五个有预备什么？有五个有没有预备？没有预备五个预备但是新郎来的时候呢这是耶稣说的他说那时天国要像十个童女那他们拿着灯要出去迎接新郎那五个带油，这个有带油的人呢，我们再看这张图这个没有很清楚了这五个带油的人，他们因为新郎来了新郎就迎接他们进入房间做什么？参加婚宴的啦他们就进来但是我们要注意看这个人怎么样把门怎样？把门啊关起来。你注意看圣经，他说进来之后门关起来。门关起来之后，外面有没有人在喊那个五个去买油了回来，有没有在外面叩门说主啊主啊开门啊，我们他们去买油大概回来了开门啊开门。你看圣经，我们主耶稣这个新郎怎么回答他？ 很可怕的一句话，他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怎么会这样？十个在那里等新娘，等新郎要来娶他们，只因为有个五个有被油，五个没有被油，五个就进来了。那差，那是天差地别，那是天堂跟地狱耶。进来参加上帝的宴席，五个在外面，他说我不认识他们，也表示什么？能进来吗？不能耶，不能耶。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没有警醒，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是这么样这么样的关键的一件事情，门要关着，然后你在外面呼喊，他说我不认识。接着马太福音，其实马太福音接着下来是在讲耶稣在继续讲一个比喻，我们大家也是都很熟，五千两千一千，那个比喻大家熟不熟？也是很熟。五千两千一千在讲什么？忠心啊，警醒啊，不是吗？也在讲忠心，也在讲警醒。你要当个忠心的仆人，你明知道那一千的说，我知道你很凶悍啊，所以我就把它拿去藏起来啊，对不对？他明知道他还去做。所以呢，在这里看到，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连续讲了两个比喻，都在讲警醒跟忠心。接下来这两个比喻讲完，他接着要讲什么？你若看路加马太二十五章，就是结论万民万族的审判，万民万族的审判，也就是耶稣来分绵羊分山羊，绵羊分山羊。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带着恩典，他是带着白白给你的恩典，你要接受。之后接下来你要自己要怎么样在这恩典当中来做，不然的话他说我不认识。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这里齁，这里他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的，我们怎么样领受，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恩典，怎么样听见又谨守，不要悔改。若不警醒，他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几时临到没有人知道，几时临到他说没有人知道。好，第二个，我想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在保罗书信里面，保第八章的第三第四节，他这里他在讲的就是一个人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其实保罗书信有人称他说是他的书信里面最伟大的一章，第八章保罗的第八章是人家称他的最伟大的一章。他讲很多，就是我们的几乎我们的教都讲非常非常的清楚第一个就是他讲说人不被定罪那圣洁的教育，刚才我们讲的他在教导的圣洁的教育在第三节第四节然后要成圣要圣灵要帮助我们祷告那明白上帝的旨意那称义以得荣耀，奇妙的中保不能与基督爱隔绝，得胜有余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我想我只是举着这个还很多还很多那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要过圣洁的生活，我想我要用一个也要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患奸淫的，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大家都很熟。他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几乎是这个是精心设计要陷害耶稣的一出戏嘛，对不对？好，把他抓来了。好，他说：“夫子啊，你别跟他弄你怎么办呢？这个人就是在行奸淫的时候，我当场抓到了你看你怎么办？那若是照律法来讲，就是说证人因为抓奸嘛，就是要有证人嘛不管是谁抓到的这些证人他可以拿石头丢他，就第一个因为我抓到了我就可以拿石头，第一个可以丢他。但是很重要的，在律法很重要，就是在我要丢他之前，我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犯罪， 我没有犯罪，我才拿第一个石头丢他。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故事，有没有人拿石头丢他？大家是怎么样？这些人都怎么样？跑光了，对不对？有没有跑光？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你在招队的，哦，那看圣经哦，用啊，遐人是用招队，那些人都跑去哪里？所以我们反过来可以知道说，那些人他们心里面知道他们有没有罪，有没有？你心里知道不？因那是他们若是没罪，他们一定是哇，这个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奸淫的，这九条 K 啊，就被 K 啊，这个换那个律法的罪，这个不丢死怎么行呢？不是吗？但是没有人拿起来丢哎，没有人哎，为什么？因为律法规定啊，你要确定你没有罪，你才能够丢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能敢不敢确定自己没罪？敢不敢？不敢嘛。他们只要溜走了，不敢丢啊，溜走了，是不是这样？那些人呢？没有人，没有人定你的罪。他说：“主啊，没有。”所以接下来很重要的，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这个更重要，从此不要再犯罪。这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的恩典之后，我们已经称义了之后，我们并不是就在这里结束了。好，结束了，我已经称义了，我就站在这里了，结束了。不是，我还要再走啊，还要再走啊。所以耶稣说什么？告诉那个人说，不要再犯罪。也就是说，当我们主耶稣透过主耶稣让我们称义之后，我们是要过圣洁，要过洁净的生活，我们是要开始不要再犯罪，过洁净的生活。这才是保罗在说的，也是保罗书信一直在强调，绝对不是只有到称义就结束了。那这是台语的啦，这台语有一首诗歌，他说哦，你敢有上敬耶稣，互伊洗清气？吼，你有没有专心靠主，让他称义？吼，这里少一个洗，吼，洗清洁，吼，哦，不然变成他清洁的，吼。啊，你有没有天天与我们的救主同行？吼，这新郎来到的时候，你的衣服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是干净的？吼，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与主同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吼，这就是说我们称义之后，我们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哦，那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说，神召我们是本来就是要我，不是要玷污，乃是要我们过圣洁。所以神召我们，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用意是什么？不是要让我们再继续过圣，不是要继续让我们过犯罪的生活吗？哦，耶稣没有说，好，我不定你的罪，你去吧，啊，随随便便吧。你多的是时间啊，你可以去吧。他说不可以再犯罪，你去吧，不可以再犯罪。所以我们受召是乃是为了要过圣洁生活。好，第三个，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所以说保罗说，我们以前还没被拯救的时候，我们是在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那如今呢，我们已经在光明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像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所要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良善、公义、诚实，哦，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这三件事情，哦，良善、公义、诚实，哦，让我们过圣洁生活，让我们做一个良善、一个公义、一个诚实的人，哦。好，第四个呢，我们要有虔诚的生活，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品性，就是说我们在过圣洁生活当中，我们是要因为神已经将这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虔诚的事都赏赐给我们，所以呢，赏赐给我们之后，我们就是要透过他的赏赐，我们来生活。 啊，所以他这里继续说，他说哈，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哈，有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哦，有知识要加上节制，好，有知识要加上忍让，忍让还要加上虔诚，要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哦，让这样通通足足的样式，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闲懒，不结果子哦。所以你看哦，哈，过圣洁生活，养成过这样的品性是。不是在准定定徛伫遐不结果子啦吼、哦，要不能吼闲懒不结果子吼、哦，这是我们主耶稣在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要靠着我们，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是我们的一个根吼、哦，他说他从根就有，他从起初就有了，他是我们的根，所以我们要结果子，我们当然就不能够离开树哦。你看我们那个都是离开那个树根的时候，你说那个树大概就要枯掉，然后可能不用再说结果子啊，吼，枯都枯了吼。所以呢，他约翰福音这也告诉我们说，他是葡萄树，我们只要我们连接他在那里面，哦，我们是可以结果子的，哦，结出善良诚实的果子。好，好，那我接下来要说我们自己预备，然后。我们开始也要去行动哦，就像刚才我讲那个比喻，我们知道有一个小孩子哦，像银婷在这里，他知道他要生的 baby 的时候，他不可能说就坐在那里哈、哦，他一定要去为 baby 买很多的他的东西啊，啊，这就是什么行动嘛，哦，他不会坐在那里说哦，我需要奶瓶，我需要做那种，那小朋友生出来还是没有奶瓶啊，哦，他要去买嘛，对不对？要行动，那也就是说耶稣要，他说他要再来，到他还没有再来之前这段时间我们预备了好，那我们也要有行动，我们也要去做、哦、这个意思就在这里、哦、对行嘿、哦、那他这告诉我们说，好，那你那个这是以弗所书，这是保罗说、哦、你们得救本乎恩，人者信、哦、这不是出于自己，这是神，所以我们是出于神给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之后呢，所以呢在基督耶稣里呢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不是牧师说的，这不是谁说的，这是上帝说的，他要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叫我们在叫我们要预备要做的。好，那我想接下来我要那我们看到说用耶稣他自己的例子我们来学习、哦、耶稣他在他一出来，在马太第九章，这是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哦、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说传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哦、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哦、这是耶稣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他其实他只做两件事情、哦、我把它归类、哦、传天国的福音嘛、哦、还有怜悯世间的这些人嘛。传天国的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就是要人信主嘛，要人悔改嘛，就是关心人的灵魂，不是吗？好、哦，那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在关心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的灵魂，他们有没有依靠？好、哦，有一首诗歌，天意的诗歌，哈、哦，他说人饥饿不一定是没有饼，哦，人口渴不一定是没有水，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位神，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家财万贯，他们可能开很贵的车，他们可能可以吃，要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他们可能家里有好几个仆人，但是他们心里空不空虚？他们心里空虚，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因为他们心里面在属灵里面他们是空的，所以呢，他们的饥饿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饼干。他们饥饿是因为他们的心理，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人的需要吗？我们有看到吗？我们有看到，我想我们就要去给他们，告诉他们有一位神，他这位神就是世上，他说我这就是粮食，我就是水。好，那接下来呢，我想那个心理以外大概就是肉体的需要嘛。好，那他说他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这个人大概大家都知道是谁吧？是谁？塞德克巴莱，有没有人没有看过？ 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看过这出电影的，哇，跟打中，啊，哎，有人真的还有真的有人没有看呢，哦，赛赫巴莱，真的还有人没有看呢，哈，应该几乎大家都看了啦，哈，那个他是就是哦，那个林庆台，其实我要讲这个就是说，其实他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在刚好知道他的故事之后，但是在上个礼拜的一个公报，我们外面有很多的公报，我在那里刚好看到他有写的一个见证在那里，就是说他，你们知道他的故事吗？你们知道他的故事吗？有些人知道了，有些人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他是在五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过世，他爸爸过世，他妈爸过世，他们家有四个小孩子，所以他妈妈要独立来养育他们四个小孩子，所以呢，其实又是原住民，其实是很辛苦哦。一个户人要养育四个小孩子，其实是蛮辛苦。所以呢，他是透过家虎基金会，他是透过家虎基金会，从1950哦，1950哦，哦，现在是已经六十几年前了哈、哦、的家虎的帮助，然后为他找到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抚养他的人，哦，然后这个加拿大的人就寄钱给他读书，哦，寄礼物给他鼓励，哦，寄信给他让他在沮丧的时候，所以他说他有几次人生在非常非常的沮丧，他就甚至都想要结束他生命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信，还有这些家务的同工的老师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帮助，让他能够活得下，让他活下来。所以呢，他到最后，我们知道他现在也是当个牧师，哦，所以他到最后他选择他要当个传道人，他自己深深的体会到，他从小五岁完全没有能力，就是靠人家帮助他走他的人生出来，所以他现在是一个牧师，他也愿意要这样子来帮助人。我想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周遭还很多很多弱势的肢体，我们有没有看到，哦，像我们教会高圣吉长老，哦，他就也是在一个机构，他也是在帮助一些年轻人，帮助一些年轻人走到这个不是正轨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把他拉回来。我们看到一些需要的人，一些需要的人。我在南神，我有一个学姐，哦，她也是个原住民啊，哦，她原住民，她当然她现在已经是个牧师了，哦，她就说他们族里，哦，他们部落里面有一句话，哦，他们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他们的部落里若有一个人饥饿，哦，部落里里面若有一个人饥饿，就是那个大头目的耻辱了，哦，若是有一个人饥饿，就大头目的耻辱。啊，有一天，哦，他的亲人，哦，就挑战我这个同学，哦，或者这个学姐，哦，就挑战他说牧师，若是我们部落里有一个人灵魂有饥饿，哦，接下来呢你们会怎么接？当然这个牧师只好自己接了，哦，就是牧师的职务，哦，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继续下去，我们来看我们的周遭，你若是还看到周遭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是我做一个做基督徒的责任？有没有看到？还是那个像那个第三个那个小魔鬼，哦，来告诉我们说啊，还有很多时间呐，啊，你放心呐，啊，还有很多时间，你根本不要理他们呐，啊，他这个还有人会关心他，你还有很多的时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哦，是这样吗？还是你就看到，你就是帮助像这个林牧师，哦，他五岁的时候他被帮助，然后他现在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些弱势者，他们的需要，不管在他们的灵魂还是在他们的肉体上，我们给他们帮助。那圣经里面在箴言那里面说， 你能够有一个翻译版本是叫慷慨好施哦，日益就富裕了哈，啊一毛不拔哦，反更贫穷哈，有一个翻译本哈，啊这是翻译成哦更吝啬哈，过度了哈，一次就会哦贫乏哈。那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越给，上帝说我们越给，其实我们的福杯是越满意啊。好，而且我们不用怕我们的杯子哦，给的时候我们会缺一块哈，因为上帝说他的爱是永远不绝，他赐给我们是一定是越来越丰富，而且是哈是会满意的，我们溢出来的哈。好，第三个来说做世上的光，好，因为耶稣他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他是世上的光。他已经来了，而且他已经做了光了，在我们的前面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成为光去照耀别的人？这是以前这个比较古代的，这个英国他们那个路灯都是要这样一根点着，每一个那个傍晚的时候他就这样点一直走一直走，把路点亮这样子。我们在想耶稣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他的学生也好，他的门徒也好，他的光也在我们里面。那你觉得说我这样走过去，我的后面有没有流光？有没有？有啊，有点光，有流光。好，你的行为，你的所作所为，后面是流什么？是光吗？就像这个人，就像这个人，他点了，他流的是什么？那路上流的一丝光，哈。说好，别人后面走的人，就因为有路灯，他们就可以安心的走了。我们是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我们说我们是小光哈，小蜡烛。那你有没有走过的路有没有流光，还是什么？还是黑暗？还是你根本没有发光，所以你走过也是不让展现啊？因为你走过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哦。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在世上也要发光。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走过的路也要，不管在留给人家心里面温暖也好，留给人家一盏灯让他心里面温暖，或是在他的路上让他没有跌倒，我想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是世上的光。好，那最后一个，我想我们要迫切的传福音，因为我们不知道随时说你们家长是不是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那我用加拉太书，是保罗，因为他为了加拉太人能够得着耶稣，他那种对他们那种迫切，他用这样来形容说，他像一个妇人要生产是痛苦，还是说那种迫切的，他是用这样来形容说，他爱加拉太人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那我想，我用这个经节也要让我们来说，我们教会要回到我们的心堂，我们以后我们的心堂会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对不对？所以我们上面是说的说福音朋友，我们的福音朋友，那这些越来越多的福音朋友，我们爱他们的心，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像爱他的加拉太教会的人一样，那种迫切到说像要生孩子那种痛处，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还是觉得说那种不是我的事，那种没输的事情，那种丢了的事情，那种回定的事情，那种当当的事情，那种跟我都没关系，我时间还多的事。你还是遇到那一位小魔鬼了，你时间还是多的事，这个跟我都无关。还是你觉得说我要迫切看到这些人需要。那保罗还有另一个他对传福音那个很迫切的，就是他一直觉得说不分什么什么什么，不管你是谁，因为你们在基督都要成为一体。所以那种迫切说，不管你可不可爱了，这我以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犹太人、希腊人，我们可以，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不管你对我来讲你是可恨的、要可爱的，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我都对你就是很迫切的，要传福音给你们。以后我们的心堂，我们更多的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子对他们，就是我们的迫切，我们的迫切。好，撑着脸，主必再来了。 我是说撑着点，我要讲结论的啦。可以醒过来这样子哈。好，我们的主耶稣他真的告诉我们说，他要再来。在2000年前，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想在座应该没有人参与到吧？哈，应该没有人超过2000岁了哈。2000年前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应该都没有参与到，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要再来。那一次来，他是我刚才讲过，那一次来，不要忘记哦，他是要来审判。所以呢，你我，包括世上的任何人，都会在现场哦。有没有知道？对不对？若是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是真的，若你相信那话是真的，就像以赛亚书在他还没有来之前的700年左右就被预言了，这些话都应验了，不是吗？对不对？都应验了。那今天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要再来审判。所以那个时候你我包括每一个人都会在现场，你不再错过，我也不可能错过，因为那一天他是要来审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警醒，一定要像帖撒罗尼迦说的，说神要亲自使你们成圣，愿你们的灵魂身子都能够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那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若有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我是很放心嘛。就像云婷，我想她要生产的时候她一定很放心，为什么？因为她尿布大概买了嘛，她奶瓶也准备好嘛，婴儿床弄好了嘛，什么都弄好了嘛，所以往往放心去生 baby 嘛，对不对？因为她准备好了嘛，是不是？她准备了。所以耶稣说告诉你们，你都没有预备，你都不准备，到时候啊，当然一团乱嘛，对不对？小朋友生出来的什么都没有，哇，你可以想象那怎么可能一团乱。但是你如果有准备，耶稣说的话你记了，而且你做了，你都有准备，你当然不用怕嘛。耶稣什么时候来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准备好，而且他说你会，他来的时候你就完全不可知。希望我们的心都能够做这样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第一次来是带给我们福音，你第一次来是带给我们拯救，你第一次来是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让我们不在罪中，让我们能够称义，让我们能够在光明中来跟着你走。就是我们谢谢你，但是求你自己也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有警醒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惧怕的心来等待，我们是很平安有爱来在等待你的降临。主，谢谢你让我们在等待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可以做，让许多饥饿的人有可以饭吃，有可以东西吃，让那些口渴的人他们有可以水喝，那些无衣可穿的人让他们可以有衣服穿，还有一些出外人也让他们有地方住。主耶稣，愿你这样让我们能够将这样爱、这样的平安带给我们的邻舍，带给你所来带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让你说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是个无可指责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手中，那恩典随着我们一生一世。孩子们，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